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神论的课程。在第一课里，我们思想到认识神的意义与目的。我们说到认识神有四大方面的重要的意义。第一，认识神是我们最大的荣幸。第二，认识神是圣约应许的中心。第三，认识神是在基督里得救的核心。第四，认识神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要素。今天在第二课，我们来一起学习认识神的正确途径。认识神的正确途径，在这一课里，我们会来思想如何来认识神。基本上有两方面：第一，要以谦卑悔改的心来学习认识神；第二，要以敬拜赞美神为目标来学习认识神。在这一课里面，我们也会看见认识神是我们基督徒学习万事万物的根基，认识神是我们生命生活里每一个时刻都紧密的关联。求主帮助我们。首先，我们既然明白了认识神是如此的重要，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神呢？我们都记得听过的故事，瞎子摸象。这几个瞎子按照他们自己所触摸到的感觉，摸到象的耳朵、象的鼻子、象的脚或者象的尾巴，来说象是什么。事实上，这是一个依照自我认知感觉、自我中心的认识，带来很多的错误和矛盾。所以我们学习认识神，就不能用这种自我中心式的瞎子摸象，哪怕是按照自己的理性啦、经验啦、传统呢，这些都不是正确认识神的途径。我们要认识神，唯有神向我们显明他是谁，神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意思就是说，首先我们必须完全的依靠神才能够认识神。认识神必须完全依靠神他对我们的启示，因为唯有神本身才是他自己最合适、最恰当的见证，只有他自己才能告诉我们他的真相。所以我们要怀着谦卑的态度，主啊请说，仆人静听的态度来学习认识神。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九到十节，当撒母耳听见主耶和华呼唤他的声音，可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到底要如何来面对，所以他就跑去问大祭司以利。那么以利告诉他说，你仍去睡吧，若再有声音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就撒母耳就去仍然睡在原处。那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就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为了对主耶和华有真实的认识，他必须谦卑的在神面前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这就是我们每一位要学习认识神的人的座右铭。除非我们愿意谦卑下来静听主说，主的话语，主的启示，那么甚至我们连该问什么问题都不知道，我们会问错问题，那当然就得不到真正的答案。所以我们唯有从主自己的话语的启示，从圣经，我们才学习明白先问对问题，才能够得着圣经所说真正的答案。正如天怎样高过地，同样的，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正是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所说的，主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是有限的受造物，又是有罪的人，既是有限又加上有罪，当然无法靠着自我中心自己来学习认识神，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来医治我们的错误认知，我们才能够开始真正的认识神。 我们一定要除去这种自信自视的心，更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心意要更新变化，才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意思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不要追随今生今世的潮流，不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不能够同流合污，乃是要中流砥柱，我们的心思意念要经常的被主的话语来更新，被圣灵来改变，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经历那个变化，被主塑造，来查验什么是那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总结以上所说，我们看见了认识神的正确途径有下列两个特点。第一，要以谦卑悔改的心来学习。我们的神是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是圣哉圣哉的主。圣哉圣哉圣哉的意思就是至圣，因为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里面没有这种所谓比较级或是最高级的形容方式，所以圣哉说一遍，不要说的是更是圣洁，那就要说两遍圣哉圣哉。如果说是最圣洁是至圣洁，就要说三遍是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在以赛亚书里称呼神是圣哉圣哉圣哉主耶和华，意思就是他是那至圣的主。那这位至圣的主呢，他不只是远住高天之上，他也愿意住在谦卑心灵痛悔人的心中。所以以赛亚书57章15节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我们学习认识神必须谦卑，正如以赛亚书6章1节到5节所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在圣殿里见到这位至圣的主向他显现的异象，这位至圣的是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也充满了圣殿。这时候以赛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人，所以我们要谦卑在他面前，又因为我们是得罪他的罪人，所以我们要痛悔。以赛亚看见主耶和华的异象，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活在罪人当中，他就谦卑悔改。我们也看见主耶和华差遣天使撒拉佛用火炭来洁净他的嘴唇，这表示在神面前人必须被主洁净谦卑悔改，才能够来学习认识神。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肃静静默，学习聆听他的话语，正如哈巴谷书2章20节所说的，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我们唯有在神面前谦卑肃静，来聆听神要向我们说的话，神的启示借着他的圣经向我们显明，我们要照他的话语他的启示来思想来行动，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明白了要来认识神，首先要以谦卑悔改的心来学习，接着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习认识神的那个目标不是为了增加一些知识，乃是为了要将我们所学习对神的认识化为敬拜和颂赞，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完全归给他。所谓的神学是在学习认识神，使我们整个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来敬拜主，因为他配得我们的一切的敬拜颂赞，因为他是昔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第四章第八节说道，在神的宝座那里有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这是显明他们每时每刻全方位的注目仰望那在宝座上的全能者。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四活物的见证，他们遍体都满了眼睛，不断地注目在宝座上的全能者，他们的嘴不断地说出赞美神的话，圣哉圣哉圣哉。这显明什么呢？这位伟大荣耀的三一真神是我们从永远到永远要敬拜赞美的，要来学习认识的。因此我们的眼睛注目仰望主，我们的嘴唇颂赞主。那么诗篇第27篇第四节也表明，认识神是以颂赞为最高的目标。诗篇27篇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看见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愿，我们过去寻求认识主，现在继续不断的寻求，且一生一世住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同在里面，那个目的是要来瞻仰他的荣美，把他一切当的荣耀归给他，而且在他的同在里，在他的家里，他的殿里不断的求问，来学习更多认识他。所以可见学习认识神就是求问瞻仰他的荣美，是在神的殿里，是敬拜赞美的所在。所以换句话说，学习认识神的背景，那个处境，那个环境必须是带出敬拜赞美，将神所当得的一切荣耀完全归给他。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由此可见，神学学神乃是在敬拜颂赞之中的学习。任何学习认识神如果不带来敬拜赞美的话呢，那么是一个错误的学习。魔鬼撒旦他们知道神的伟大全能荣耀，但他们不敬拜赞美神，反倒不守本位，骄傲自大，想要窃夺神的荣耀，所以他们是堕落的天使。今天的世人，他们也许知道一些有关神的事情，但是他们并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正如罗马书第一章啊第20节21节那里所说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不但不敬拜造物的主，反而去敬拜侍奉那受造之物。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以致人生失去目的，被罪恶所捆绑，死在罪中。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被神所拣选拯救，恢复了神的形象，我们开始来学习认识神，赞美神。所以我们对神有多一分的学习认识，就增加一分的敬拜赞美。学习必须在敬拜赞美之中带出这样的结果，将荣耀归给神。那么一般我们所说的敬拜，在教会里面的敬拜，或者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的敬拜，或在小组家庭聚会里面的敬拜，那个目的呢，也是为了要更多认识神。而且我们使用了许多的敬拜赞美的诗歌，这些诗歌其实就是这些宝贵的圣经真理在音乐里面的表白，这些诗歌其实就是对神的认识透过音乐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向神所学的可以成为生命之歌，来吟唱，来赞美神，得救乐歌四面环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在羔羊的宝座旁不断的唱羔羊之歌来赞美神。所以学习认识神带出敬拜赞美颂赞为终极目标。有时候我们思想啊，神造的万物里面，那只有神所创造的人是有这个语言的功能，还有音乐的功能，所以人可以唱出诗歌，人可以借着言为心声，成于中，行于外， 所以只有人在神所造的万物之中，可以用他的心声，他的歌声来颂赞赞美神，因为他不断的学习认识神，也不断的学习的赞美神、敬拜神。那这只有蒙恩得救的子民才能恢复对神的敬拜，感谢神。我们原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活出神的形象，学习像神，而且要把神荣耀彰显出来，把这荣耀归给神。从这里我们看见，所谓认识神，不单是对神有多一些认识、资料的搜集或做神学讨论研究，认识神乃是生命生活的全部。认识神是我们一切学习认识其他事物的根基，我们唯有认识神这万有的本源，才能够真正认识神所造的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认识我们自己，认清我们周围发生事件的意义。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唯有属神的人，就属乎圣灵的属灵人，才能够看透万事。这个看透的意思能够分辨清楚。当然那里不是说基督徒是属灵人就是万事通，乃是说基督徒靠着圣灵可以来分辨在他生命周围所发生的万事。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上的挣扎、问题或者争论，皆可以追本溯源到当事人对神的认识上。如果对神的基本认识是错误的话，就很容易在生活上出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当我们在教牧辅导场合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发现问题关键的核心就在于当事人对神的认识不清或是扭曲，很多时候自以为是的来思想神和他的作为。比方说有些基督徒陷溺罪中，他认为说啊，神是会赦免我的罪的，因为神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到最后他一定会原谅我的，我现在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犯了这个罪呢没有办法，所以就可以继续犯下去，只要有一天我悔改了，神就会赦免我。那这个话呢，就是对神的公义跟圣洁有错误的扭曲认识，给自己找了一个犯罪借口来说，哦，反正神都会原谅我的，我只要最后悔改就好。这表示说他对神的公义跟慈爱错误的认识。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基督徒也会害怕担心很多事情，为明天忧虑。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告诉我们说，那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他们从来不忧虑。为什么？因为神掌管他们的生命，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人就不应该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早就知道，他不只是知道，他掌管。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就确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在我们生命里面，那就是我们所需要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要记住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一切，很多我们想要的不是我们生命真正需要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我们生命里真正需要的，认识神、爱神、服侍神、生命的供应，神一定会赐给我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如果人对于神是主权的神、掌管万事万物这个认识不清，或者不去真实的体验的话，他就会担心今天跟明天的许多事情。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的话，或者说没有真的依靠这位伟大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真神，那么我们就会想要依靠自己、依靠别人、依靠环境。所以可见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是不合圣经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自以为是来将心比心，以为神和我们一样，以为神可以容忍罪恶，以为神不管那么多小事，只管大事。事实上神掌管我们生命每一件事，包括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在神来说，他没有大小事和困难容易的分别，在他一切都是他掌管、他运作、他行作万事，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此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看见的这些问题完全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出了问题。所以每当我们要辅导别人、帮助别人，甚至在神面前来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越多读主的话语，越认识神，就越能矫正 我们生命里面所出现的一切的软弱和错误。特别在圣经诗篇里面，我们看见诗篇是圣徒生活喜怒哀乐各方面的挣扎都有。那么从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清楚，当神的儿女经历不论那个内忧外患各有不同，但是那个转捩点，那个关键都是在于对神的属性有一个崭新的或更新的认识。比方说，如果我们看到周围仇敌增加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害怕，正如诗人是如此。但是当诗人思想到神是掌管一切的，可以击败一切仇敌的时候，那么他的心就改变了。虽然仇敌增加攻击我，但是我是认识主耶和华的人，主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所以我的仇敌不能向我夸胜。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诗篇42篇，诗人说，我心里面愁烦忧闷，诗人就对自己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应当转脸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因为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当诗人亚萨他在忧郁烦躁的时候，他转向神，再一次对神有一个更新的认识，诶，神是笑脸帮助我，他是我的光荣，我就要转眼仰望神，依靠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我就可以欢喜快乐，那我的忧闷烦躁就必然消失散尽。感谢神，当我们来面对神荣光，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医治，我们的心就被改变。所以这些诗篇帮助我们认识，当我们注目仰望神，来思想神的属性，对他的属性有一个崭新或更新的学习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我们就得到力量。所以诗篇102篇12节说，当诗人想到，虽然我是短暂有限的，但是我有主耶和华，你必存到永远，你那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思想神的自有拥有，永远到永远，他都是那伟大的真神，我们就有真正的安全。在诗篇第22篇第9节说到，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依靠的心。是神创造我叫我出母腹，我在我母亲怀里，神就赐给我依靠神的心。所以今天我不需要担心我现在面临的环境是多么的艰难，神一定会带领我经过，哪怕是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你与我同在，也仗的肝都安慰我。诗篇23篇说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在诗篇里也常常有呼求，求神帮助，那是因为抓紧了神的应许，看见神的荣耀，依靠神的大能。像诗篇22篇19节说到，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那么大卫如何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求你快来帮助我呢？那是因为他前面先说到，因为是你叫我出母腹，是你创造了我，是你拯救我，使我在母怀里就依靠你的心，所以现在我就按照这个来寻求依靠你，求你来帮助拯救我。所以对神的认识需要常常不断的更新和复习，免得我们忘记了神，免得我们忘记神这位伟大的天父，这位随时与我们同在的救主。诗篇的作者都有确信，就神实在是听祷告的神。诗篇66篇19节说，但神实在是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所以主耶和华他爱我，他侧耳听我的祈求，这些都表明神的儿女的灵修生活，记得默想主的话语，祷告与主交通，这些都必须来自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思想。如果对神没有正确的思想，就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就不能带来真正的拯救。比方说在一个异端的教会里面，因为对神的认识是错误的，所以就不能从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得到帮助。在一个极端的团体里面，因为走向极端，就表示对神的认识是扭曲的，是不当的。所以我们必须 回到圣经，根据圣经，以谦卑痛悔的心来学习认识神，以敬拜颂赞神为目标来学习认识神。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根据神的话语，根据神他亲自的启示，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来学习认识神，这是唯一的正确的途径。如此的学习认识，必定能够带来我们生命生活全面的更新、成长、茁壮。所以我们必定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每一天不断的思想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何等的丰富，神要向我们显明的心意何等的广大，是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每一处。所以诗篇139篇，大卫说到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看顾的。然后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我若数点就比海沙更多。换句话说，如果神每天向我们有这么多的心意要显明给我们，那个数目像海沙那样众多，如果我们不去数点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对神有更多更真实认识呢？这些宝贵的话语，这些意念都在圣经里面。所以每一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神在向我们说话，在圣灵里我们学习来回应神向我们说的话。因此学习认识神的正确途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根据他的话语依靠圣灵。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一生可以学习来认识你。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最大的事，就是要认识你、爱你、要服侍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谦卑悔改来学习认识你，
愿意把你所当得的荣耀赞美完全归给你。
让我们的生活里每一个时刻不断思想
你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旨意，
让我愿意遵行你的话语，荣耀你的圣名，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